取了死觉之后，这个死觉是什么呢？死觉之后就来照自个本觉的智慧，所以如珠子放了光，光一出来先照珠的本体，珠嘛，珠要放光嘛，一亮嘛，这就把这个珠的本体就照出来了。所以我们本觉的智慧生了始觉，始觉就来照这个本体。所以我们这个文修是什么意思？从这个单位的名字看出来了，是我们始觉智照我们这个能闻的本体，不是去追那个声音的。所以他们就全讲错。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好多人自认为在弘法，实际是有很多很多在散毒啊，很可怜悯啊。所以不能就随便就是普及，普及造就出这些个人，这些个人他有时候就一盲引众盲，他的动机是好的，效果是差的，他所成就的就跟他一样，他对于这个经他这个错解了，你专门这个声听听那个声音，就是专心那个声音，那心就定下来了。声音是尘呢，那我们要背尘合觉，你怎么去合尘去了？我有一个老同学也这么体会过，所以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佛法不是说思慧不能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大心，我们都有弘法之心，非常好啊，一定是要依止圣言量。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很好的注解啊，比如像楞严的这个圆应法师注解，我都可以推荐一些注解，像藕益大师的要解，没有啊，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有许多许多这一类的这些注解，帮助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有他这本觉的智是产文修的作用，本生的始觉的智，始觉的智就来照这个本觉文性，照的文性，这个叫文修。那么这个成了一片了，你必须都能解释才行。就说这叫法文文自性，生了始觉智，我来闻还是闻我的自性，这叫文修。这样金刚三昧，所以就是观音大师啊，先于文中入流王所，这个文就是在文修之中了，文修在文性之中，我就入了这个文性的流了，亡了所，忘掉了所，忘掉了什么？忘掉了所闻。他说要去在那个声音上面入流去，你这个亡所怎么讲啊？所以很荒唐。这个入流亡所就是入了这个法性流，忘掉了所闻，所以天就这样就没有不被所闻就静了，啊，就是没有不动了，不动的就静了嘛。那静了之后，动静这还是有差别，它底下就再进一步，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所以一步一步的深入，一步一步破这个锁啊，静闻不住啊，一步一步，后来是空啊，学就空空空了之后，空和空也锁灭，这个一切都灭，人灭也灭，灭也灭了之后即灭现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殊胜之法，说这个就是说观音当年所得的三昧叫做如幻文修文熏金刚三昧啊。但这一切法都如，为什么说如幻呢？都本来成佛，所以用这一切法整个这个过程又恢复到本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睡着了，做梦叫醒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醒了就醒了嘛，没有梦了，是不是？所以这就说这一切皆如幻呢，所以称为如幻文修文熏文修金刚三昧法，金刚的三昧。这个耳根我叫圆通，这一段话是非常好，这怎么成功的？这一步步一步啊，等到极灭现前的时候，就忽然超越世出世间的两种殊胜了。极灭现前不是什么都没有了，都空了，就灭的也没有了，就变成极灭了。极灭之后 所以这个涅槃不就是寂灭？寂灭之后两种殊胜就现前了。那一种是和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一些佛的慈力跟我相同。那下供这个六道众生同一悲仰，一些众生都要求佛加倍，求佛的加持，悲仰啊，悲望着佛。那但一些众生都一样，都相通，所以到这个时候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自己自心和佛和众生，恢复了自心自心，就跟佛跟众生三个无差别。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众生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是说我到你那儿去救你，观世音本来就跟你在一块儿，同你一个悲仰，同一悲仰，你那在求，那是同一磁力，磁力就到了。所以一个月去行线千江，也不来不去，啊，会是殊胜之法，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这一句话的这个三昧的。这里头有这个耳根佛、耳根圆通法门呢、将来在下一步有条件可以再现在先把净土法门的东西抓一抓啊，这比如将来这个楞严的这个大先是大势至圆通，那完全是净土的啊，然后就是观音的圆通啊，这个像不法华的这个普门品，华严的这个恒远品、普贤恒远品，这一些啊，这都是跟我们关系很深的。最后一个问题了，590。590，生生世世常侍奉。这个就是这个大愿了。极乐世界往生，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再来啊，就那位法师说的话，你看这个就是跟这个是相合的，说他的话也不错，所以夏老师就把那个偈子，花开见佛悟无生，原来大家是这个不退菩萨为伴侣，夏老师把这个透彻改了一次，改了七个字，花开见佛悟无生，回入娑婆度寒食。因为我们和这徒有缘呐、当我们解决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度众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开错方子了。这赶紧回来度众生啊！所以这不一定成佛，你就是往生以后，往生你见佛闻法之后悟无生法。悟了无生，你悟了无生，你就破无明了，这个你的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就是大的是就是如来的使者了，可以弘扬正法了，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愿文这本身已经把这话说在这儿了，就是说你看他这个愿力红身呢，就是说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一切的这个菩萨都是可以在那儿成佛的，究竟除了有大愿之人愿意到生死的这个世界就来要度众生做狮子吼这样子，他虽然生在五浊恶世，视线同比，视线的和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是一模一样的，也从父母中所生，也这么闻法，也还有些什么这些贪嗔痴这一切的都相同可是在五浊恶世，虽然这个视线同于众生，他这来，他一直他成佛，不受恶趣，不再入恶趣， 啊，所以这个也都是说，因为他这个业并没有完全消尽嘛，所以有可能是入受恶趣嘛，但是不受恶趣啊。而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他们一生一生他生的地方，他常常能够知道自己过去的因缘，最主要他知道是极乐世界来的啊。有的时候要在程度低的要在临终才知道。但是他再一个特点这里没说，再一个特点就不但是不脱恶趣，你佛的愿力加持，你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或者到更坏的世界去，你都不退。虽然那个世界里有好多引诱，好多好多考验，但就度众生，你要跟这个众生在一块儿干一个叫治与同事啊，你才能度他呀，这个视线同比呀。那么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因此退步呢？是不是？那不是两个和尚到了美国学才几十学什么，那么他就不是和尚了，他退了，是吧？那极乐世界他还不退，最要紧是不退。为什么争取往生？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往生之后，我们再来所能，我们这个医生所开的方子都是正确的。是不是你的方子一开就能把人病治好？这总是你的方子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这对他是有帮助的。能不能吃点药都好，还要看他的病情啊，都有两方面呢、啊、可是不会害人了啊，是正确，就是只能如此啊。再有就是说，一个就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正确的啊，再有就是你不退啊，你虽然碰见种种的这种考验，种种的诱惑，种种什么，不会因此被这个所染啊。你不能再有功德，再有增进，至少你保住你的本儿啊，这就是这个好处。嗯，所以我们就是说是为什么争取往生再来呢？就是这个意思。嗯，你已经就现在就到一个医科的最好一些医科地区留学，我学成来再来给人治病，就是这个，呵呵啊，这个就是我们才能完成给人治病的愿。再有就是那个学加持的力量，就是你什么也不退，到什么世界什么什么都不退，啊，你要能知道宿命，当然更不会退了，啊，你都还记得极乐世界种种情况，我那儿来的，那这些世界这一切。这一种也是，但是有的事儿要比较晚一点，或者是另外一点，他也表示他这个究竟和普通人不一样。虽然世界和这一样，他的智慧、他的愿力、他的行持比较殊胜一些。就是这一个类型，一个就是到了极乐世界，所有的人，你这一生在那儿，你就等着成佛吧。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情况，但是还有很多，就是以大的誓愿，所以以弘誓志愿啊，这庄严呢，穿着大的甲胄到这个各种苦的世界中去度众生。我就发了个愿，我说这往生之后，我愿意到一切那个法在遭着灾难的时候，这在没有人的继承的时候要中断的时候。愿意成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之后这愿力我去当班儿，但是苦差啊。好了，那底下就留着咱们做这个个别的谈。
第三行
顺数倒数，
倒正数第三行。
我想
为什么说大乘论？为什么说慧眼、法眼、佛眼虽圣，非见众生法？
603啊。
对不起，604第三行。
604
第三行。
这就跟那个戒食的意思一样。
一样的。
你戒一下，你要见众生要用肉眼，你就要用众生这个食。这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最后一句话，他要显佛眼，说佛眼之缘具足一切眼之用。最后一句，就是说，
是啊，这个 他具足一切眼，他的这个肉眼也在佛眼之内呀、
啊，
他用这个佛眼里头的肉眼。
啊、哦，知道。
对。珠是佛头，不要越过佛头，他这个珠子代表佛，实际上是就代表佛，也就这个珠子称名字叫做佛头。所以我们不把它迈过去的话，就是不越过佛头，表示恭敬之意。那转这边转，转上那边，那始终没有从大堂数过去，就没有迈过，就是这个一个意思。这个，实际上这一串佛珠呢，就是也就代表一切佛，不一切空心母。在这个佛显教就说，这就代表佛。这根线就代表法，
线
就代表法，法嘛，这一切珠子就代表。三个呀、
啊，
这一切大菩萨、阿罗汉、这些僧，就都用这个，所以这就是三宝。所以这个是个法器，念珠是个法器，念珠有功德啊。我们这个念佛啊，要想佛不离口，先须珠不离手。现在很多用了珠子之后，他觉得还、啊、我很愿意拿着珠子去拨这个珠子念。他就是他有一种吸引力或者一种价值力，再有就是常常拿珠子，常会感觉他会提醒你，因为我跟你说话了，我就不能动了。你说以后过来之后，有的手里有珠子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哦，你应该还做这件事儿。所以先要做到珠不离手啊，但是大家在工作当然不能做到这一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有它的方便，你会客呀、啊、什么什么都可以不打断你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就是停下来了，这个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就可以念，那这个时候都可以记，这也有它的一个好处。这念珠的功德，有一个经叫念珠功德经，各种珠子的功德不一样，但是功德最殊胜的是菩提子念珠，就你们手里拿着这个啊，这个就使得你的功德不但是给你计数了，使得你功德增加无量倍。这菩提子念珠最好，你这都是。
它是像有些说是蓝碧供佛，那是代表他的意志，就是他的那个求法的那个决心才去做这种事，还是说，就是我不大没有很清楚说蓝碧供佛的这个代表的意义。
就是
对
烧燃。
这个
这个事情啊，这是在《法华经》里面。后来莲池大师不主张这样做，在这个《法华》里头，这个药王菩萨分两倍供养，所以这个隋朝的智远，隋朝的这个大德啊，他这个到了这个时候，读到这个《法华经》，到了这个时候。他豁然开朗，他就见着灵山一会，拈然未散呢、啊。正道陀罗尼，他这个舍这两个背，不是就是舍掉肉身的，啊，这个肉体我可以忍辱忍痛那都做供养，这是佛要你这个干什么呢？
对，我的意思
是
说，他表示
他是表示舍掉断肠二见，
断见
和常见，因为众生不是断见就是常见。这个断见呢，中国老的说法，现在一些个科学有些这个说法，死了就完了嘛，还有什么就断灭了，属于断见。常见呢，就是像耶稣教了，将来要审判呢，是上天的就上天，入地狱的入地狱，上天的老在天上，入地狱的老在地狱。这个道教要修的九转丹田，这个不坏之体老长存，都属于常见。所以不是倒在这边就是倒在那边，所以不是落断就是落长，更有他一会儿落断一会儿落长，这就更病更深。所以我们要首先就是要舍掉这个断和长两个见啊。所以有的人在修，我修的我这个就是长存不老，这就是道教的概念。这个思想中它有长见的成分。 我们说我们正道无生，你正道无生，因为无生所以就无灭，生灭都断了，我们是这个概念。还有这个你等会儿再说，还有这阿难耶识，阿难耶识，所以发现这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比别人高，就高在这个我们阿难耶识，阿难耶识这个就是不断不长，不是说灵魂死了黄念祖，这个灵魂死了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一找什么时候要找黄念祖，就找到这个灵魂就是黄念祖，那么这个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常见。还有我这个灵魂呢，阿难耶识是什么呢？阿难耶识，这个阿难耶识就是很微妙嘛，去后来现第八识，死的时候最后去，来的时候最先来，先入胎啊。那么这个阿难耶识又称为藏识，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所见所闻一切这一切信息它都含存入档案嘛，这叫阿难耶识。这个阿难耶识它是相似相续，所以它离开断离开长，因为相似不是长，没有一个东西长存，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这两个相似，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长存，所以相似就避免了常见，相续就避免了断见。怎么说相似相续呢？现在其实我们这一说话，大家脑子就进去很多很多信息，因为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刚才的你了。现在你跟刚才你还是只是像，你已经变了，这个阿难耶识已经变了，所以不断的在变了啊，不断的在什么，我们这个熏这个，我们修行也是熏这个阿难耶识啊，是吧？所以这个我们本有的这个如来的佛性熏这个无明啊，我们听了许多妙法，这个法又来熏无明啊，这样的无明慢慢就包了啊。那么这无名在变呢，阿难耶识在变呢，它都相似相续。相反的，这杀盗淫呐，这个增加你这些个染。你每件事情不但是你造了罪，它给你一个狠染。你去啊，酒吧间荒淫的这些东西，这个纵酒，这一切都使得你这个恶念、这个染污更缠薄更深，都在变化。所以它都不是死的，死因此它只是。跟过去这是相续，说我们人类呢都是在变化，我们在说话期间我们有很多细胞已经死了，很多细胞又出来了，是吧？脑子里就进来很多新的东西了，思想就起了很多变化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已经围着这个地球又转了好多万里了，哈哈哈哈，这地球在太空中又兜圈又兜了好多了，都不是刚才一见面时候情况了。但是他你不觉得吗？他为什么相似、啊、所以不断不长，所以我们从阿难耶识一直到成就的果，这因都是如此，所以不落断长，这是佛法高于一切宗教的地方，也高于一切科学的地方，它总是不落而变，不是抓住某一边的啊，所以要一落到一边就成为边见，边见就是见惑，所以见惑思惑正阿罗汉出果就是破见惑，所以这一种身见，所以修行啊是身体健康长生不老，是这个身体起变化都是身，所以现在这些气功整个在身见里头，首先破身见，破这个边见，落边，落长边，落断边，落有边，落无边，长见就落有边，断见就落到无边，有和无也是两个边，总是落边，是吧？这边见、邪见、不服于幻想，这种种，这个见惑有十种，要把十种见惑破了，这才是出果。所以这么出很难呐、啊，这数出三界很难呐、啊。这十个都破了，贪嗔痴慢都破了，贪心、嗔恨心、愚痴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众生怎么离得了贪嗔痴啊？实际上就是，是吧？你这是看一个好东西想去买它，没有了，哎，不高兴，没买到。其实这一念觉得很自然，其实是他就是贪心，就贪嗔痴的一听说这不好就生气，还有许多该看看得开的看不开，整个就在贪嗔痴里头。所以要是真正的这个要去直着来去修，你要破见惑，还要破思惑，要把这个贪嗔痴慢 不但他们人类的，连天界的，连最高的天界的，他们这种贪嗔痴慢都断尽了，才证阿罗汉，才能出生死，所以非常难，非常难。说现在世界上修少圣的法的人，可以证出果还有，但证到阿罗汉的人几乎就没有了。那么就说这条道，很少人走得通啊。就往生法门之可贵就在这儿，你这个带货往生，这些货没有解决，你带着都可以往生。只要你这一生是在那儿断货，不是去增加货，你一点不努力，就放纵贪嗔痴，也不肯忏悔，也不肯消罪，就完全靠弥陀愿力，他加持我带我往生，你这个就不行。你说，那只要你努力去断，你断不清楚没有关系。
师父，那个断想要去掉断肠二见，何须断背？那一个意念问题嘛，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断背来表示他去掉这个断肠二见？
那都是表法，纹身呐、啊，都是表法。他这个时候，隔断这个表示我去掉这两种见，啊，那这个是对于这个身体啊，就好像这个这两种都是人之不可，不是这落断就是落肠嘛，就是人有两个背，你是离不开的嘛。那么这个我把它隔断了。表示这个法，所以因此呢，这个焚身修法华的人有很多焚身的故事，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焚身。我这个舅公啊，现在大家看这个戊戌争辩的这个历史，是康有为这个梁启超，因为珍妃，这里头最后的一个幕后人是我的舅公。他是甄妃的老师，他是康梁的朋友。我这个舅公是个维新的，是他们这些思想通过我这个舅公给传达给甄妃，甄妃影响光绪，这样有戊戌政变。文廷式，我们这个佛教是从文廷式他们传到我舅父梅老居士，我的舅父我母亲这么引来的。当我皇家也是世代信佛，两个这么来源。从文家的我一个舅公说，他们看见过这个事情，三个和尚纹身啊，除了高台好多人参观，第一个他送了柴火泼了油，我俩说没有汽油，这没有啊，点就没有灯，没有烧起来，这个和尚烧了之后连这个袈裟扣的这个大扣都没动，他礼拜赞叹。第二个，这个烧到一半的时候还都是很安然的，忽然间他大叫了一声就滚下来了，滚，但是没办法，已经烧了一半了，只有赶紧泼煤油，只是烧得快一点了。第三个磕了磕头不干了，他这个有人说如果这两个掉一掉也许还可以，第三个也可能成功，他又看见第二个太可怕了，定力不够。所以莲池大师说，你拿发的这个心施舍，不要这个肉体，以此作为供养啊，这本来是，但是你这个定力不足，在你这个痛苦之中往往会升起嗔恨心，所以你想的是升高反而堕落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莲池大师就不主张这么做啊，但密教呢是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显密呢，密教是不允许这种呢摧残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就必须，有人说批评你们佛教不都没缺点，就是一个缺点，你们男女不平等，轻视妇女啊，说是这个比丘尼多少多少戒什么什么的，女的都在后头，比丘尼多到比丘尼看见小和尚要磕头，轻视妇女。我说你不知道密宗妇女一样成佛，而且这个密宗道场中首先是尊重妇女，妇女做上位。佛教虽然它是很大很圆，你不可以这个拘于某一个佛的这个密宗是不允许的，不允许你故意是要隔掉一个什么，烧掉一个什么什么这么来做的，尤其是不许自杀。所以这一点咱们学密的必须得知道，这个自杀是破戒的，而且你自杀之后谁也不能超度你，谁也没有这个力量能救度你， 追忌，有的人就是说一生气我就自杀了算了，这个学密的千万这个不行，你比这个杀人罪还厉害，这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你所杀的是一个修行人，而且是一个修密的人，所以其罪特重。所以只有爱护，爱护自己，不跟那个道教一样，就是想长生不老，就是说我要重视给世间留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因为你今天修一做法，给整个的法界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利益，你这个饭不是白吃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也是在一个你的动机的说法，像自杀跟蓝壁就是说浑身供佛也是杀这个身，对不对？
嗯。
可是蓝壁供佛是表他的诚跟他的那个就是说浑身这样供佛，就是供佛的意思。
对。
可是他也是等于说杀他的这个，就是把身体也
施舍了。
对，所以这就在一个念头而已。那自杀，有些人自杀的念头是在于说，
就是说这个是佛教里是有这样本身自杀作为供养的，你比方像说刚才密宗里头可以取多的什么的作为法器，也是作为供养的，啊，是吧？他这个是，但是说你就是为了气氛而自杀，啊，这个是不允许的，也不允许无缘无故的摧毁自个儿的身体，啊，就不大奖励。啊，这样上多少是这个自焚身啊，什么是燃背啊，燃脂啊，我看那个是没燃脂的人还是很多啊，虚云老和尚没剩几个指头了啊，还看见一个比丘尼，这个他也过去了，他也没有几个手指头。我说你怎么，你这很不简单。他说我虎年竟胡闹啊，他天虚。说这个都代表他那个决心啊。所以这个我们对于现在看见他们这个出家人染指什么什么的，我对他也还是赞叹呐，还是恭敬啊。不，我们不提倡，密法不提倡这么做。你这个微布施一切都可以，他就可以喂老虎，把喂老虎吃。嗯，那我们小时候，我母亲给我们讲一些释迦牟尼佛是过去阴中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藏在帐里头哭。那个释迦牟尼，他这个就是国王王位都舍了，什么都舍了，都带着这个皇后和几个王子，在这个山林里头，这采果子吃，他自个儿还打坐，他们去采果子。那一天，这个来了一个人，这见国王说：“你是修布施的，我给你化缘。”国王说：“我已经无所有了。”说：“我就化你这几个孩子。”把孩子好，那我就布施给你，把孩子给领走。妈妈采了果子回来，一见看到那事，一问说孩子都是布施走了，这个兜里都果子拿不住，一撒手果子都掉了。那么过后这个人又来了，他说我现在还要给你化缘，他说我孩子那好，我让我化你的老婆，那也就布施给他了。不，他后来还来了。他说无所谓，我画你，要你呀，让你给我做奴才。而在他修布施度的，他就都满他们的愿了。你要修禅定度呢，一切都不动，这一切都无所见，无所有，无所为，都没有这些事儿。所以这个他就是这个在修这个菩萨修的时候，在他修某一度的时候，他就是很单纯。那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说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投身此湖？那么现在我们可是还没有这个必要吗？是不是啊？大家可说你老虎是害人的，你还去喂它，你还让你自个儿去喂它。像刚才我们说，你一个人你修法，对于法界有这么大重要性，所以这是个考虑。这个主要一个共同的看着是苗的主要的共同是利他啊，我们抓着一个共同的就够了。我把我身体不要去喂老虎是利他呀，不是为自己呀。现在我们说学密的人你应该很爱护自己，好好去修法，不是我想长生不老，因为我要存住世间，我要是为了众生慧命要住持正法，我要在修持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菩提这种正气、祥和之气， 啊，这个能够长住世间，为了利他。你要是为了利己，那怎么着也不对。你喂老虎，我为了老虎，我能得功德，我就能解脱了，上天了。那你这个不对。你为了自己，我要长住世间，我什么都不肯，你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哎，不行啊。所以就是这，它是一个总的，它这个地方。那但是这个过程之中，观修某一度的时候，有这些特殊的事情，不然好像你这是很愚蠢的事情，是不是？但他这，我们就取他这种大纯的大悲心到极点的大悲心，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效法，我们是可以淡淡的，不需要去效法。你跑到动物园去，你看见那个老虎，你跳下去，他有的吃，动物园养得很好，这个就不行，这个就反而要犯密宗那个戒了，啊，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个事情是这个道理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怕它，自然而然，你如果你的内心啊，当然往往不能达到那个最殊胜最圆满之处，但只要是真纯的，你是从事慈悲心利他的心为法的心，如来续之续见都是功德。这个众生他很难做到那个最佳的那个情况，我这个时候这是最佳方案，我就都知道他家是最佳，这个是不见得能做得到。但是说我就问我回答一个问题，我确定是最佳的回答，那这个就 不很难说了。但是我是尽我的最大努力，我是只来满足啊，或者回答，这个就是在我的份上，就是这么做就对了，啊。但是如果说我不能够做到最佳方案，因此我不能做到最殊胜的回答，我就不回答了。那也不行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就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就能够放心就可以。我问的我这个动机是这样的啊，没有什么掺杂啊，你而且是这个在这护持佛法利益众生也都对。这戒律也是如此，这佛这个戒律，他现在不研究戒律了，这个戒律它非常之圆融啊。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生嘛，不是杀人嘛，不但无罪而有功德。那在船上嘛，在船上他是一个和尚，但是这个船开户就不回避他。船上很多富商，这个这是个黑船，他们就商量什么时候下手把这个船上的这些人都杀死，得他们的财宝。这个和尚就听见了，这个、和尚他们还是没有想杀害他。我也没有防备，他就听见他一想的不得了，你看这通了这么多人都要被杀，而且更不得了，他这些个人做了这个事，犯了这个罪，他杀了这么多人，他要受报，而这个报这一生才多少生才还得完呢？我怎么能够阻止这个事情？劝这些人也是不可能，你告诉他们，他们也没地方跑，唯一的办法只有我破戒了，我把这要杀人的杀掉，他就这么做了。趁他们不防备，他拿刀把他这个开船的杀掉，杀掉之后，就跑到师傅那通报说我破戒了，我犯了杀戒。师傅说你没有破戒，哎，所以我们对于戒律也是如此。所以不要很怕啊，但是我们要常常想到戒律，在这我们。
Amen. Thank you.